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香港亲民主的抗议学生领袖已经号召支持者们继续占领公众场所。几个小时前，政府取消了与学生的会谈。会谈本来是为了缓解几个星期来香港的紧张局势。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四指责政府停止谈判。他说，学生们没有做出任何挑衅动作，他声政府取消会谈是国际笑柄。早些时候，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对记者说，抗议者们要求扩大占中运动的诉求，动摇了政府对他们的信心，使得无法再举行有建设性的会谈。双方本来定于星期五会谈。林郑月娥说，港府不能接受双方谈判与继续进行非法占中运动联系起来。学生领袖们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们不会取消静坐示威，而这些示威活动已经造成香港瘫痪将近两个星期。再来看埃博拉方面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说，埃博拉是自艾滋病爆发以来世界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弗里登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讲话，他正在参加一个有关埃博拉疫情的会议。埃博拉疫情已经给三个西非国家造成瘫痪，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病例。弗里登预测，消灭埃博拉的战斗将是一场持久战，因为埃博拉病毒在不断变异。他说，他曾经目睹的与这场目前的疫情唯一类似的就是艾滋病。他还说，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否则这将是下一场艾滋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同一个会议上表示，国际援助需要增长20倍才能应对这场埃博拉疫情。潘基文说，国际援助应当包括移动化验室、车辆、直升机、防护设备、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疏散能力。世行行长金庸对与会者说，非洲的未来将陷于危机之中。他指出，疫情严重的国家急需更多训练有素的医护工作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年在西非已经有230多名医护人员死于埃博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全球经济正面临新平庸的风险，经济低增长且不均衡。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拉加德向世界财政领导人做出了他对全球经济前景的评估。这两个国际机构经常向陷入财政困难的国家借出大笔资金，以帮助他们解决其财政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表示，全球经济扩张缓慢，今年的增长率将为 3.3%， 预计2015年为 3.8%。这两个增长数字均低于早先的预期。拉加德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不均衡，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要做得好一些。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表示，在科巴尼的库尔德民兵武装仍然控制着这座叙利亚靠近土耳其边境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正在抵御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妄图夺取该市的进攻。做出这一评估之际，由于担心科巴尼不久会落入激进分子手中，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组织密集的空中打击正在这座叙利亚城市内部和外围展开。科瓦尼防御指挥官哈桑告诉美国之音说，库尔德人民保卫联盟在彻夜的战斗中抵挡住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他补充说，伊斯兰国组织正在得到来自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和拉卡人员的增援。在当地居民纷纷在土耳其寻求避难之后，库尔德战斗人员集合起来保卫这座城市，并需求国际支持，但是土耳其表示不能期待土耳其单独对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地面行动。美国和北约官员星期四和星期五将在土耳其举行会谈。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在这一次节目里，我们首先将关注美国针对伊斯兰国极端激进组织的战事。在香港方面，原定与学生和香港政府在星期五举行对话，但是似乎又有了变数。另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曾经收取了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让驻北京的外国媒体纷纷聚焦，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至今没有任何的报道。另外，北京警方逮捕了更多的支持香港民众要求真正普选的抗议示威人士，并且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了一批艺术家和媒体人。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针对伊斯兰国极端激进组织的战事。奥巴马总统前往五角大楼评估这一场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役是否奏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还在继续，但是极端分子依然在扩大战果。星期三，他们从科巴尼撤出，但是继续威胁这座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城镇，因而提出了奥巴马总统动用空中打击行动削弱和摧毁极端分子的战略是否奏效的问题。星期三，美国总统罕见地视察了五角大楼，期间奥巴马对高级指挥官们表示，他对美国将取得进展充满信心。
Our strikes continue.
我们和盟国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这项使命仍然非常艰巨。正像我从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空袭为深陷困境的难民开辟了安全走廊，解除了对伊拉克摩苏尔大坝的围攻，击中了极端分子财政来源的炼油厂。但是由于没有地面部队，美国官员看不到击败极端分子的可能性。那些极端分子目前已经进入从空中很难打击到他们的城市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
单独的空袭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挽救科巴尼城。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已经反复地表达了这一点。
整个危机过程中，奥巴马总统一再承诺美国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奥巴马下令美国军队训练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从事地面任务，这项计划包括训练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成员。分析人士欧汉龙表示，这项计划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甚至不能肯定此时开始设想未来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所做的只是纸上空谈，训练5000温和派力量。然而即使训练一旦完成，那也是远远不够的。
奥巴马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议上试图进一步了解此刻他所拥有的各种选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一起来了解一下香港现在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听说这个定于明天啊，就是说香港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由学联和香港的其他一些亲民主的团体跟政府方面的代表要会面的这个消息，现在似乎有了变数，是这么回事吗？
对，今天下午，因为学联还有学民思潮还有战中运动，他们举行一个媒体会，就是宣布呢进行新一轮的不合作运动，就是说号召市民呢在与政府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效果之前呢，要坚守公民广场，而且学联呢表示要继续的罢课，而学民思潮呢也表示说，如果取得不了真正的这个实质的进展的话呢，还继续发动这个中学生罢课。所以呢，作为回应呢，今天晚上7:30，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还有其他几位官员呢也召开一个记者会，他们就是宣布呢暂时搁置跟学联的对话。政府方面呢只说学联宣布新一轮这个不合作运动是对这个对话的基础呢，让这个对话的基础产生动摇。完了，而且他们政府说呢，这个学生重新提这个人大常委会呢要撤回这个决定，还有这个争取提名，使双方对话呢出现严重的落差。所以呢，政府方面呢不能接受利用这个公共就是公开对话的机会呢， 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占领。这个呢，实际上是指全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呢，近日就是号召呢，市民来到这个金钟广场，就是明天下午，来观看，政府和学生代表的这个公开的对话。所以呢，政府就是说，这个你本身这个占领运动就是一个非法运动，所以呢，政府不想，给学生一个机会，说让学生再利用这个对话的机会呢，鼓励更多的市民上街。刚才在晚上，而且现在就在10点钟，这个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还有副秘书长孙奥辉等人呢，举行一个记者会，而且他们现在正在10点钟刚开始，在这个金钟的主会场，有大概有几千人这个聚集，他们现在在发表讲话。他们认为呢，政府单方面搁置对话呢，是不尊重学生，就是没有这个对话的诚意。
但是刚才听你讲，这个政府方面就是提出要暂时搁置对话，似乎是学生的一些这个行动，导致的。你这样说公平吗？
现其实这个对话就是大家相互的一个这个争取民意的一种做法。这个从这个学生来讲呢，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呢，这是从他们一开始罢课，18天来以来就一直要求跟政府对话，政府就一直没有出来，对他们这个公民的诉求，市民和学生的诉求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在学生做出让步以后呢，这个政府出来答应，就是从上星期天开始，召开连着3次这个筹备会议，完了呢，到了今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不是明天原定明天下午对话呢，完了他们说政府连偌大的一个政府连一个公开对话的地点都找不着，所以他们呢也怀疑政府，就是他们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质疑政府，对话呢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这个诚意。
那你刚才提到有3次筹备会议，那3次筹备会议都达成了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吗？或者是有什么结论吗？
就是说双方达成的共识就是对话是要多轮的，是要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而且如果一旦达成共识的话，政府方面要落实对话达成的成果。而且呢，这个双方还另外达成了一个当然成果，就是说定在星期五下午4点进行公开的对话。但是就这个议题来讲，政府认为取得了共识，但是学生认为没有。学生主要一个诉求就是要求政府回应，市民和学生的这个要求真普选的这个诉求。而政府呢，提出2个议题，说是要讨论这个政治发展的宪政基础，还有这个法律规定。所以呢，昨天这个学生也对政府提出的这2个议题呢，提出了批评，说认为政府呢是用法律来包装一个政治问题，是玩弄这个市民和学生。所以就是双方最近这几天一边在商谈如何对话，所以这个双方呢也有相互的批评。
那学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黄之锋等人哈，就是提到了如果说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的话，还有号召大家举行另外的第三波的中学罢课等等哈，他们这样做是不是给就是香港政府方面撤出对话了一个借口呢？
他们其实本意我想应该是要向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呢在对话的时候真正的回应他们的这个诉求。但是政府今天晚上做出这个回应，我就不好说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借口。
那 现在在香港这个学生和市民的这个占领中环的这个抗议，现在局面 是什么样的呢？听说是规模现在比一开始的时候要小多了，是吗？
对，就最近这个三天以来，这个人数啊、大规模的减少，这也是刚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他说，因为政府前几天同意跟学生对话，是因为有强大的民意，有每天有几十万啊、十几万、二十万人上街来这个声援学生，要求政府回应学生的对话，所以呢，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呢，做出这个跟学生对话的决定。但是由于这几天人数越来越少，所以他也认为可能是政府认为就是说你现在民意就是慢慢的在减弱，而且来支声援学生的这个人数也减少，而且呢，他也刚才说学民呢利用这个明天对话的机会，又鼓励更多的人上街，所以呢他说可能是由于这个政府看到支持的人啊这几天出来人少了，所以政府可以这个
撤出对话，
是这个决议这个对话。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做的连线报道。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呢，将继续关注香港学生还有其他民主人士和香港政府是否有对话，对话的内容实质等等众多的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就在香港特首梁振英由于处理学生和市民争取香港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大规模接受抗争的手法受到质疑之际呢，澳大利亚媒体昨天就是星期三披露说，梁振英在2011年竞选香港特首的期间呢，曾经同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签下了秘密的合同，收受400万英镑，就是大约5000万港币的报酬。这个报酬款项呢，在梁振英担任特首的2年期间呢，分2次支付，而梁振英并未将这一款项申报。这篇报道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据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及港媒报道，澳大利亚工程公司 UGL 集团2011年12月2日与梁振英签约，条款之一是梁振英支持和推动 UGL 收购梁振英担任董事和亚太区主席且即将破产的戴德梁行公司，并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7月梁振英担任特首期间2次共支付400万英镑。此前，梁振英于2011年11月24日宣布辞去在戴德梁行的职位，同年12月4日生效。随后，梁振英11月28日宣布参加2012年特首选举，12月2日与澳大利亚 UGL 集团签订秘密商业协议，而 UGL 集团12月4日完成收购交易。所有无担保债权人分文未获，并在第二天宣布以7750万英镑全面收购戴德梁行公司业务。香港特首办星期三证实，该协议是不公开的商业安排，是商界惯例。报酬是源于梁振英辞去戴德梁行的职务，而非日后会提供任何服务。特首发言人强调，协议签订早于梁振英当选特首，因此按照现行制度，尽管报酬是在任内支付，无需申报。澳大利亚 UGL 集团在回复媒体查询时表示，有关协议是希望防止梁振英成为竞争者或设立公司与被收购的戴德梁行竞争，是标准的商业操作。不过，港媒报道指出，UGL 集团与梁振英的协议条款之一，要求梁振英同意继续为推广 UGL 集团和被收购后的戴德梁行提供协助，以裁判及顾问角色参与， 因此特首办和 UGL 集团所说的报酬与日后服务无关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此外，报道还说，执行收购的安永会计师行和戴德梁行前任主席都表示没有察觉梁振英同 UGL 集团签订协议，而且戴德梁行2011年的年报显示，梁振英在法定要求以外没有收取任何款项。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表示，梁振英就任行政长官之后，与 UGL 集团的秘密协议仍然有效，其中要求梁振英以裁判及顾问角色继续提供协助的条款，是变相让特首打两份工。何俊仁质疑梁振英在担任特首以后为何不终止合同，为何不申报。他说，
他就职的时候这些钱还没有收到，而且他还有一个合同的责任还没有完全履行，他是没有理由不申报他的收入作为他资产的一部分。但是就是他申报啊，也是不成的，因为他作为的特首啊，不应该还有一些合同的责任要履行的，一定要面对这个利益的冲突。所以正当的做法就是他应该完全终止这个合同。
此外，港媒报道，香港法律界和商界一些人士认为，即便澳大利亚公司和梁振英的合同在法理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证据显示梁振英作为戴德梁行诚信人，在收取收购方个人利益后协助买方压低收购价格，而卖方其他股东并不知悉此私下协议，则涉及违反诚信、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民事责任。亲北京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掌握的资料不多，但是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和梁振英作为特首的职位没有关系，因此梁振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说，
这个情况我因为这个大概情况我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资料在掌握，但是如果是按法律这方面来办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他完全和特首的工作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在他私人的问题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此外，据港媒报道，亲北京的工联会副会长黄国健议员表示，梁振英的合同在当选前签订，看不到有严重利益冲突，但在政治上是否需要向公众交代存在灰色地带，没有交代是梁振英的个人选择。何俊仁律师则表示，梁振英从上台开始就因山顶豪宅改建等问题存在诚信问题，这次又涉及严重的诚信问题以及可能的违法行为，因此民主党已经向廉政公署举报，要求廉政公署秉公调查。他说，
我们已经要求香港的廉政公署进行啊调查，我们在立法机关里面也可能进行一个调查，如果发现他是没有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可能进行这个弹劾的程序。
另外，新民主同盟的约十位成员星期四中午前往廉政公署举报特首梁振英怀疑收受澳大利亚 UGL 公司款项一事，认为梁振英可能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因梁振英有可能是瞒着公司的股东及董事会收取 UGL 的款项。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对香港特首梁振英与澳大利亚公司协议事件有何评论时表示，这不是外交部发言人的问答范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曾经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呢，引起了国际媒体的纷纷关注，但是呢，中国官方的媒体至今还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 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金融时报中文网也报道了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 BBC 中文网的标题是港政党向联署举报求查梁振英是秘密款项。香港南华早报则聚焦梁振英被曝曾收澳大利亚公司近5000万，而发言人说无需申报。梁振英的发言人回应了南华早报的查询称，梁振英签署的有关协议是在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前立定，因此无需申报。不过南华早报在报道中说，根据相关文件，梁振英2011年11月24号宣布从戴德梁行辞职，27号宣布参选特首，而12月2号他与澳洲的 UGL 公司签订了合同。梁振英发言人的说法与 UGL 的相关文件互相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条不利于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负面新闻全体保持缄默。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四大中国门户网站对这条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反响的重大新闻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截止到截稿时期为止，搜索结果没有发现一条简讯。北京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接到了主管宣传部门的封口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和平战中期间成为焦点人物。占领中环的学生和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梁振英辞职。有关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的新闻在目前这个时刻爆出，显然给战中以来一直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撑腰打气的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记者联盟及其下属的香港记者协会对早些时候分别发生在香港九龙的旺角还有香港岛的有一些所谓的反战中抗议人士袭击了媒体记者的事件，国际记者联盟还有香港记者协会都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据报道，在10月3号的时候，有几名所谓的反战中抗议人士，包括反战中的民间团体的领导人，都去到了九龙地区的弥敦道还有亚街老街的附近，试图驱赶聚集在那里的战中人士。在冲突当中，来自香港无线电视台、苹果日报、明报、南华早报还有 U 周刊等新闻媒体的几名记者都遭到了当时戴着口罩的所谓反战中抗议人士的袭击。在袭击当中，这些记者遭受了辱骂、殴打，还有被扔至了水瓶等等，并多有受伤。这些记者表示，他们当时虽然已经向对方亮明了自己是记者的身份，然而他们感觉到正是因为他们是记者才遭到了袭击。在10月4号的时候，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麦嘉慧据称被一名所谓的反战中抗议人士骚扰了多次。据麦嘉辉回忆说，尽管他当时已经告诉对方自己是记者，并且当时还穿着记者平常穿的夹克，那位所谓的反战中抗议人士还是摔坏了他的摄像机，并且在冲突当中造成了麦嘉辉左眼和鼻子上的严重挫伤。另一名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在金钟湾地区被一名便衣警察用警棍殴打了腰部，而当时那名记者正手持着记者证和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麦克风。香港记者协会表示，上述袭击事件绝非偶然，呼吁公众向暴力说不。记者们已经多次就打人事件报警，但是香港警方并没有在10月3号的冲突当中逮捕任何人。一名记者甚至就在警察的眼前遭到了所谓反战中抗议人士的攻击，那位警察既没有制止攻击者，也没有接受记者的报警。另据保护记者协会的研究员苏米特介绍，记者在香港往往被禁止进入某些特定的区域采访，他们的工作还时常 受到香港警方的干扰。国际记者联盟表示，尽管香港保安局的局长、当地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以及警察局继续否认他们同黑社会有所串通，但是他们在当地的行为看上去同他们的声明是矛盾的。记者在香港的遭遇引发了各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担忧。香港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已经连续三年下滑，在2014年的排名当中，香港仅仅排在第58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李柱铭说，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违反了相当于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示威者的人数已经大大少于前几天，抗议者撤走路障，允许公务人员返港上班。不过决议者决心继续占领香港的部分中心地段，直到选举真普选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当局已从使用强力清场的威胁后撤。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说，暴力不大可能发生。
I don't see the Tiananmen Square scenario being reenacted in Hong Kong.
我不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会在香港重演。我不认为现政权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1989年的时候，共产党担心被推翻，但今天在香港没有这种担心，特别是示威者是用和平与爱来进行抗议的。
No such fear today i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when the demonstrators have all acted with love and peace.
警察使用催泪瓦斯以及反战中者攻击示威者的景象已经不见，只有偶尔发生的情绪化的冲突。对峙局面出现突破，政府同意就基本法与学生领袖直接对话。李柱铭说，北京做出的有关选举特首的决定违反了基本法。
北京拖延了两次，每次是五年。如今我们本以为终于可以有真正的民主了，能在2017年选举特首了，可是北京现在又要挪动球门，说好吧，你们可以一人一票，但所有的候选人都要由我们来为你们决定。
不过李柱铭说，抗议者和香港政府会谈是一个好的迹象。
Well, if there is goodwill, particularly,
如果有良好意愿，特别是政府这边有良好意愿，那么这就有可能和平结束。但是所有的牌还是掌握在北京手中。
Beijing holds all the cards, and it's really up to Beijing.
分析人士说，北京不大可能答应实行真普选的要求，这是因为北京担心港人选出对抗中央的特首，或者害怕中国大陆人也要求直选领导人。美国之音施瑞福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这些天来呢，在我们的报道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世界各地呢都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呢非常的关注。目前呢，香港地区的这个占领中环的行动，刚才的报道已经说了，人数已经大幅减少。但是呢，在美国，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这个香港学生呢，仍然坚持他们的声援活动，并且呢，在校内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在美国加州的南加州大学的校园里，这个星期一群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艳阳天下摆摊，不停地招呼路过的同学，他们在努力推销，不过并不是在卖东西，他们都是声援香港占中行动的学生义工。占中行动的街头人数大减，传播系三年级的邓吉吉表示，如果他人在香港，他会继续到场静坐。邓吉吉说，他说要想争取什么就必须坚持，学生等待政府做出反应等了这么久实在很可怕。邓吉吉和其他义工见人就宣传，还争取让对方手持海报留影。邓吉吉表示，
我们想做的就是告诉身边的人香港在发生什么事，让他们来 judge， 让他们来想。
兰西来自芝加哥，他表示，
他
说，作为美国人，民主生长在我的心里，我希望民主能传播到香港和世界其他想要民主的地方。兰西认为战中抗议活动让世人注意到香港这个地方，他表示，他说，能让全美国的新闻台都报道，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抗议活动是否在政治上取得成就，我就不清楚。山曼莎说明支持的理由，他表示，他说，人民对政府运作有发言权是很重要的，不让人民发言的政府通常会压迫和控制人民，而不是帮助他们。这些香港学生在散发象征战中行动的黄丝带的同时，南加大也有一个反对战中支持民主的组织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出现，一些香港学生还收到他们发来的宣传电邮。学生义工苏凯西表示，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就是那个途径怎样，我们其实是没有就太大的就是表明应一定要战中或者一定不要战中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跟那个南斯带的组织是对立的还是什么的。
一个匿名的学生在南斯带组织的脸书上表示，他反对战中和罢课罢交，但他不敢公开发言，担心会被身边的朋友口诛笔伐。到星期三，这个南加大蓝丝带组织的脸书有9个 like， 黄丝带组织则有290个 like。 苏凯西指出，他们在校园摆摊4小时已经分派出200多张支持战中的海报，不过也有少数华人学生在经过摊位的时候说了声狗屁民主，然后扬长而去。苏凯西一笑置之，认为这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常态。他表示，大家各行其事，为自己的信念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北京的警方近日来抓捕了更多的支持香港民众要求真正普选的抗议示威的人士，并且还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了一批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和媒体人，其中一些人还被抄了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香港爆发要求北京兑现2017年实行普选承诺的学生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以来，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声音传播，并在各地抓捕或威吓敢于公开声援港人抗争的人士，其中包括10月2号举行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战中的10多名北京宋庄艺术家。北京自由诗人王藏上星期在网上发布他剃光头、撑雨伞并竖起中指的个人照片，声援香港战中示威行动。10月2号夜间，他被通州国宝带走。王藏的妻子王丽对网友披露，王藏被控寻衅滋事，已被刑拘，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北京活动人士周丽发推指出，接待王丽的3个民警向他询问了这个图片的事情，图片表达什么意思，由谁拍照等，还问到王藏上学期间都做过什么，写过什么。在广东的律师隋木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作为王藏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王藏。
王藏呢，他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个应该跟他们这个搞那个诗歌会，就是说搞支持香港战中争取普选权，声援这个香港战中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抓的人。当然呢，我们怀疑呢，跟他过往，因为他，几年来他经常那种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和呼吁有关。
隋木清表示，他通过王藏的亲属了解到，警方在王藏被抓走后，对其采取了抄家行动，电脑和雨伞等所谓涉案物品被抄走。
对，把电脑啊等等很多东西都搬走了，他是抄了家的。
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宋庄艺术家中有10几人 因发表支持香港占中的言论或作品被警方抓走，其中崔广厦、朱彦光、费小胜、任仲元等人因为声援王藏和支持香港占中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据美国之音刚刚得到的消息，宋庄艺术家吕尚和追魂两人星期三晚上被警方带走。在此之前，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记者张淼、媒体人王林同样也被控寻衅滋事而被捕。隋穆清律师指出，自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传播所谓网络违法信息或谣言进行解释之后，寻衅滋事罪名屡屡被当局滥用，压制批评言论。
这个就是言论罪嘛，虽然它是个治安罪名，但实际现在呢，因为从去年两高的解释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网上言论罪嘛，它口袋罪那种，就是说都往上抓，就是也主要是追究言论。
香港市民和学生掀起被称为“散花革命”的亲民主浪潮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密切关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活动人士和网民，利用互联网传播香港数十万人和平抗争、要求真普选的相关讯息，并以剃光头、举标语牌或撑雨伞等形式展开声援行动。许多中国公民因此遭到当局抓捕或警告。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和韩国的官员计划在这个月举行新一轮的安保会议，并且针对广受关注的战时联军指挥权移交做出决定。一位美军的前高级将领表示，朝鲜和中国的态度和行动是美军是否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的一个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一篇报道。
由于朝鲜不断发出军事威胁，韩国曾至少两次请求美军推迟移交美韩联军的作战指挥权，并获得华盛顿的同意。两国官员预计本月晚些时候举行新一轮安保会议，并决定是否按现计划在2015年底实施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尽管美韩两国官员都曾表示会致力于按既定时间表实施移交，华盛顿的安全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两国政府可能会再次推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十月七号在华盛顿表示，只要朝鲜的核威胁继续存在，美国就不应移交战时联军指挥权。
在朝鲜放弃核武器能力之前，美国有明确的责任领导备战的能力，运用联军的综合军事能力吓阻，必要时击败朝鲜。
贝尔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说，中国有能力和责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而华盛顿应该不断要求北京这么做。
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求中国约束朝鲜，我们不必害怕双边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伦在同一讨论会上说，无论是朝鲜入侵韩国还是平壤政权垮台，中国都会实施干预，而韩国需要一个强国来面对中国的影响。
韩国和美国都跟中国有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认为朝鲜半岛如此重要的讨论基本上会在21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在这些必须要进行的讨论中，有美国指挥的司令部更适合作为中国的对口。
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和与会的几位安全问题专家说，美军继续掌握战时联军部队指挥权的一个前提是韩国政府和人民希望28000名驻韩美军留守在韩国。迄今为止，韩国方面也一直希望美军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估计说， 以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了。不过呢，中方却拒绝被贴上世界第一的这个标签。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日前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并且希望美国继续能够在全球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在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7.6万亿美元。今年春天，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在更新各国基于购买力评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时，也发现中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发表的社评说，这个变化意味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几乎宣告结束。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点尽管比很多人预期的早，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名誉所长伯格斯滕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calculate.
汇率有很多不同的计算方法，也有很多计算购买力评价汇率的方法。不管你怎么算，中国现在都非常接近美国。
这位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认为，除了心理上的冲击之外，中国目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影响。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额以及金融市场都将比美国大得多。对于致力于实现中国梦以及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终于超越美国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中国当局却拒绝接受世界第一的标签。知情人士说，在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的报告4月份出笼时，中国试图抵制这一报告，说他所依据的方法和数据站不住脚。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0月8日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一结果时，也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My judgment is the outside people is more serious than the domestic people.
我的判断是，外面的人比中国人自己更看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生活的质量方面，中国与美国都存在很大差距。我们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We still have this big gap. China is still developing country.
中国当局为什么不太愿意把自己放在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呢？
I think China is schizophrenic.
我认为中国人对他的新国际领导角色存在精神分裂。一方面，他喜欢作为全球增长引擎而随之而来的名望和荣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因为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承担美国传统上乐于承担的那些领导责任。
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客座教授鲍泰利也认为，中国不愿意当世界第一，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因素。
I believe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is still somewhat uncomfortable with the idea that China is.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实力有这么大，还不是感到很自在，因为在当今大部分领导人的脑子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来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难。而现在却爬到最上面，所以在心理上、政治上，也许比较小，比当大头要更舒服一些。
Psychologically, politically, it's perhaps more comfortable to be smaller than to be the top boss.
朱光耀副部长目前正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秋季年会。每年在这个时候，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都会邀请一些国家的与会高官来这里发表演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两位前高级外交官员强调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事务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日前举行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威慑。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成为多事的地方。美国虽然对那里的领土争端不持立场， 但美国主张各方通过和平谈判和国际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受大西洋理事会委托，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威慑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刚刚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正在改变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美国需要与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主持人问，在美国努力在亚洲延伸威慑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正在迅速加强个人权力，这对美国跟中国的接触有什么影响？坎贝尔就此回答说
：“To be very honest, anyone who tells you a certain answer on this,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我要非常诚实地说，谁要是对这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肯定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话不知所云。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一切现在还都说不定。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还在摸索如何跟习近平主席及其政府共事。
坎贝尔表示。可以确定的是，首先，美国方面不再是跟中国一个集体领导班子打交道。再者，习近平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权收揽给自己。另外，习近平主要的努力目标和挑战是国内问题，他要开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习近平如何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值得关注。美国人强调加强在亚洲的威慑力，无疑会让北京感到不高兴。但是在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在香港发生的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问题。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回答显然会让北京感到高兴。
My view of the best way to go forward, and maybe it's not different from what Kurt said.
我的看法是，美国应当是人权和人的价值的典范。我也认为，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做得不够。我们能为世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要保证说到做到。因此，我们可以就香港问题直言，我们可以对任何事情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我们说话的方式要让人清楚明白，我们对人的价值和人权有我们的看法。但是还有别的论点需要倾听。
Speak up in a way that makes it clear we have our views about hum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There are other arguments to listen to.
美国之音，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众呢，对食品安全问题是非常的关注。最近呢，在台湾又爆出了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事件。台湾的民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呢，也是同样的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一篇相关报道。
最新一起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台湾国庆双十节前夕。媒体报道说，台湾主要食品制造商鼎新味全集团旗下的正义公司生产的猪油加入了动物饲料油调制而成，其中炼制猪油的原料还涉嫌有死猪肉。检查人员表示，正义公司是台湾最大的食品加工猪油供应商，原本市场占有率就为50%左右。上个月强关馊水油事件爆发后，许多厂商和饮食业者改用正义猪油，其市场占有率达到80%，受害商家和消费者被波及的范围极广。上一次轰动全岛的馊水油事件于一个月前的中秋节前后曝光，事件余波至今未了，现在又爆出更加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且两次都恰逢重要的节日，让台湾民众感到堵心。正在餐馆用午餐的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力。
台湾人现在可能都比较麻木了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应该还是政府了，检验单位。
陈小姐在一旁接过话头说，虽然台湾人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她还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因为如果说这叫什么问题，一吃应该就有影响啊。然后可是像地沟 油跟那个香精油出问题，结果我们普遍的那个台湾民众，因为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啊，所以吃到了也是应该已经深藏在那个身体里面了。
台湾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的塑化剂，2012年的瘦肉精，到2013年的毒酱油与毒淀粉事件，再到过去一年三次全国性食用油重大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让全岛民众人心惶惶。观光旅游从业者朱先生说，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民众健康造成隐患，而且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国际声誉。
台湾终究还是很多这个外来的观光客啊，那台湾的美食其实也相当的知名，好，就是地方的美食啊，就像就是说即使是大陆人，他们其实来台湾他们也都是喜欢，就是想要逛夜市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要去尝一些台湾的美食。那事实上其实台湾的这些的夜市的美食其实跟阿基斯其实是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去区别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法，或者是不是安全。
大陆观光客如何看待台湾的食品安全呢？来自安徽的张小姐说，她来台湾后逛了许多夜市，那里的食品摊类似于大陆的大排档，卫生条件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不能说有多好吧，你不能跟餐厅比嘛，毕竟他们在路边那个排档用水用起来比较，像我们大陆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啊。
嗯，
你说像那个洗碗嘛，在我们大陆用沙拉特洗一下，也就是在那个清水一个桶子里涮一下，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大排档也，我的好多朋友也都建议说啊，尽量去餐厅吃比较好。
但是张小姐强调，台湾总体的卫生大环境比大陆好很多，大街小巷的地面都很清洁，台湾人的整体素质也比大陆人高，没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所以在台湾即便吃大排档也会更加放心。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就饲料油事件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后表示，这次涉案黑心厂商公然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禁止掺伪假冒的规定，不仅危害国人健康，同时公开挑战政府公权力，他只是相关机构查办时应不设底线，从严从速追究到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香港亲民主的抗议学生领袖已经号召支持者们继续占领公众场所。几个小时前，政府取消了与学生的会谈，会谈本来是为了缓解几个星期来香港的紧张局势。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四指责政府停止谈判，他说学生们没有做出任何挑衅举动，他称政府取消会谈是国际笑柄。早些时候，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对记者说，抗议者们要求扩大占中运动的诉求，动摇了政府对他们的信心，使得无法再举行有建设性的会谈。双方本来定于星期五会谈。林郑月娥说，港府不能接受双方谈判与继续进行非法占中运动联系起来。学生领袖们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们不会取消静坐示威，而这些示威活动已经造成香港瘫痪将近两个星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说，埃博拉是自艾滋病爆发以来世界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弗里登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讲话，他正在参加一个有关埃博拉疫情的会议。埃博拉疫情已经给三个西非国家造成瘫痪，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病例。弗里登预测，消灭埃博拉的战斗将是一场持久战，因为埃博拉病毒在不断变异。他说，他曾经目睹的与这场疫情唯一类似的就是艾滋病。他还说，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否则这将是下一场艾滋病。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全球经济正面临新平庸的风险，经济低增长且不均衡。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拉加德向世界财政领导人做出他对全球经济前景的评估。这两个国际机构经常向陷入财政困难的国家借出大笔资金，以帮助他们解决其财政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今年的增长率将为 3.3%， 预计2015年为 3.8%。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